六月三伏，骄阳似火，热的连气都喘不上来，只有日出之前和日没之后，哎，才能凉爽。在这天，日头往西转了，顺着松江的江岸急冲冲走了个人。就见这个人迈开大步，一直顺着江边往北走。但这人岁数并不大，也就20岁刚挂零，头顶扎金，身穿箭袖，外披英雄氅，挎着口宝剑，长得是傲骨英风，一团足壮的精气神。那位说：“这人谁呀？”哎呀，了不起！此人家住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玉阶村，姓展，叫展昭，字兄飞，人送绰号南侠客。因为这个展昭展兄飞帮着包大人到陈州放粮，立了大功，四弟仁宗高兴，在乐舞楼叫展昭献艺，南侠客练了3绝6巧，皇上大喜，亲口加封四品带到御前的护卫，还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玉猫。为什么叫玉猫呢？就说他的身子太快，就好像皇宫里边养的猫似的。结果这个绰号给展昭引来一连串的麻烦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展昭现在当了官了，官差不得自由啊，因此向包大人请了长假，要回家祭祖。如今假期眼看要结束了，展昭这从家里起身赶奔京城前去上任。因为这个白天走太热，所以呢日没之后他这才起身，正好江边上无人，展雄飞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，是七快如飞。正往前走着的时候，靠着江边有一片树林，突然从树林里头传出呼救的声音：“救人呐！救人呐！救人呐！”又听见有个人说话：“你喊什么？你喊破了嗓子也没人救你，脱，把衣服全扒了，不然的话，我抠下你的眼睛！”“
爷爷饶命，爷爷饶命！”
展昭就是一愣，心说天还不太晚，怎么有人敢在此劫道？他心里再着急，遇上这种事儿也没有不管的道理。南侠顺着声音就进了树林了，到里边一看呢，树林里头有不少坟头，中间有一片空地，站着一个黑的个儿。这人的岁数能有32、33吧，穿青挂皂，手里拎着把鬼头刀，长得是阔口咧腮，满脸的横肉。在这黑大个的面前跪着年迈苍苍的老者，看这年纪没70也差不多了，满脸的皱纹，帽子外衣都脱了，还有个包袱在眼前放着。这老头跪在黑大个的面前，不住的磕头作揖。这黑大个还不依不饶，看那个意思叫老头扒光了。就听这黑大个说：“
老家伙，你磨蹭什么？你再要不脱，我抠你的眼睛！
爷爷，之前的东西我都给了您了，您怎么还要我里边的衣服？您想想，我要扒光了身子，我怎么回家呀？
是什么？你还想回家？老家伙，我告诉你，爷爷做买卖向来是死口的，我怕弄脏了衣服才叫你爸。少说废话，脱不脱？南侠一听是火往上撞，心说这个人的胆子有多大呀，竟敢抢劫行人，是罪在不赦呀。展昭想到这儿，迈大步进了树林呢，高声喊喝：“来，胆大的狂徒，休得猖狂，谋家盗了！”啊！劫道的这小子吓了一跳，荣等的抬起头来一看，树林的外边来了个漂亮小伙儿，文质彬彬的。他这心呢，就不像方才那么紧张了，把眼珠子一瞪：“
怎么的？你是干什么的？”“
我也是过路的行人。看你这个意思，你想把老头的衣服扒光了吧？可这老头的衣服能值多少钱呢？来，你看看我这套衣服，比他值钱的多。”另外我的兜里还带着不少的银钱，我看你劫我比劫他强，怎么样？把这老头放了，你劫我吧。
你多少了？啊，劫就劫，你也给我扒。
南侠一笑：“可以，要我的银子行，要衣服也可以。不过你凭什么？
凭我掌中这把刀。”“
那就请吧，你要能把我赢了，要什么都行，要命也是现成的。”劫道这小子还真横，抡起刀来奔展昭就是一下，唰！南侠那功夫够多高啊，久经大敌还怕这个吗？一不慌，二不忙，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，嗨，这一刀就砍空了。南侠把腿抬起来，对准他的手腕子，嗖啪，就是一脚，正好踢到手背上，耳轮中就听着啪，刀飞了。还没等劫道的人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展雄飞使了个勾挂连环腿，把他踢倒在地，过去把他那把刀捡起来往脖子上一摁：“别动，
爷爷饶命。”
南侠掂量掂量这把刀，可没下手，在他脑门子上来回蹭了几下，拿他当了磨刀石了，噌噌噌噌噌！
爷爷饶命！
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李虎。
为什么劫道？
爷爷容禀，因为我不学好，我把我兜里的钱都输光了，还欠了不少的外债。人家逼债逼得太急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这才跑这儿来劫道来了。
哼，哦，你没钱了就抢旁人的，你可知这是犯法的吗？
我知道，爷爷下不为例，往后我老也不敢了。
南侠知道这种人没有实话，把他拎起来拴到旁边一棵树上，把他那把鬼头刀啪往树上一关， 我让你小子听着，我不要你这条命。如果你要是命大的话，遇上好心人把你放了，你算捡个便宜。如果你命小的话，三天这块没人来，就把你活活的饿死，狼拉狗啃也算你自找。南侠一转身奔那个老头，这会儿这老者呀把衣服穿好了，一看恩公过来了，赶紧跪倒：“哎呀，好啊爷爷，我谢谢爷爷救命之恩呐、啊！”请起请起，您贵姓？我免贵姓严，我叫严福。在哪儿住？就在前面不远的玉林村。老人家，天快黑了，你怎么这么不加小心呢？这幸亏遇上我了，如果遇不见，你这条老命不就得丢了吗？
是是啊，恩公说的对，我也知道这个地方不安静，但是呢，我有点急事儿。您看这包，薛帽蓝衫，有一套新衣服，还有40两雪花纹银，是我们公子让我去借来的。我怕公子在家着急呀、啊，抄近道走，哪知道适得其反，遇上了劫道的。若非恩公解救，我这条老命早就交代了。
别难过了，既然你家不远，我就送你回去吧。
哎呀，恩公啊，您这心怎么这么好？请问恩公尊姓大名？
这你就不必多问了，我往前走也是顺路，走吧。
哎哎，
严福拎着包跟南侠走了。这个李虎在树上捆着，这小子心里琢磨着：哼，我这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啊，这小白脸子把我饶了。你哪知刚才我说的都是瞎话，我劫道啊不是一回了，能有100多回了，我算把你骗过去了。等一会儿来了人把我给解开，爷爷又得活了，往后接茬还得接到。他正在心中得意，没想到从树后他一转身又出来个人，这人穿白挂素，面如银盆呐、啊。转身到了他面前问了一声：李虎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！李虎不看这个人便罢，一看呢，真是魂飞天外。穿白衣服这人是谁呀？是本套书的书胆，就住在前边不远，悬空岛卢家庄的五鼠弟兄。这五鼠是5个人，绰号叫五鼠。其中有钻天鼠卢芳、彻底鼠韩章、穿山鼠徐庆、翻江鼠蒋平，最著名的是锦毛鼠白玉堂。来的这位就是五员外白玉堂。这李虎就是悬空岛的一个家院，正规白玉堂管呢、啊。你想外人不了解他，白玉堂还不了解他吗？李虎深知这白玉堂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小伙子是翻脸无情，嫉恶如仇啊，这要翻到他手里头，这命算保不住了。李虎吓得下巴壳直倒了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白玉堂冲他一乐：李虎，你真对得起我，背着我们不知道干这种事儿，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我全看见了，谁叫你这么干的？缺钱花你说话，你干出这种事情来，你缺德不缺德？
员外爷， 爷我错了，我下回老爷不敢了。
容你下次，你还得有个下次。别看刚才那个小伙没杀你，我可不能留着你。哼！白玉堂在树上把那把刀拔下来，对准李虎的脑袋，噗就是一刀，人头落地。白玉堂把他杀完了之后，把树皮砍下一块，蘸着血写了一行字：劫道的下场。这是警告旁的人呢、啊。办完这事之后，白玉堂一想，刚才那个老者好绝没把命丢了，幸亏那个年轻人把他救了。看这意思，他俩结伴同行，赶奔玉林村了。我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我也跟着去看看，也安慰安慰那个老者。白玉堂在下边也跟来了。安下他咱先不说，单说展昭跟老家人严福一边走着，俩人一边闲谈。南侠就问老人家：“你们家是干什么的？”“
哎呀，别提了，我们就住到玉林村，我们公子啊叫严茶散，是个读书人呐、啊。”哎呀，可好了，我是给他们家当家人的。你别看是个家人，人家拿我可没当外人啊。我们处的跟一家相似，可惜我们老爷早年去世，就剩下老夫人和我们公子，家里还着了把火，只烧得一贫如洗呀、啊。如今这日子过累了，每天呢也就对付着活着。可就是这样，我们公子严茶散仍然苦读诗书，坚持不懈。来年不是大比之年吗？我们老夫人打算叫我们公子进京去赶考。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呢，没钱怎么能出得了门呢？就这样，我奉公子之命到他同窗好友金公子金必正家里头前去求帮。哎，金公子够朋友，拿出一套新衣服来，又借给我们公子纹银40两，这不都在这包呢。我正往回走呢，遇上劫道的了。
哦，严茶散。
哎，恩公，要提我们公子您是不知道，要提起我们老爷来，相许您有个耳闻。我们老爷叫严世昌啊，想当年做过松江府的知府，那也是四品黄堂。
怎么，
严世昌就是你们公子的父亲啊？
南侠可知道这个人，
严世昌的绰号叫严活佛，在松江府一坐就是9年了，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。虽然说如今他死了，老百姓还念念不忘，怎么他的后人落得这步田地？南侠是深表同情。时间不大，到了玉林村了。严福用手一指：“您看着没？那个院就是。”恩公啊，我去叫门，一会儿您请他家里坐坐，哪怕我们把凉水做热了，您喝一口，也料表我们的心意。严福拎着包，来到门上，啪啪啪叩打门环。时间不大，门开了，严茶散从里边出来。
老哥哥，回来了、
啊、回来了！
哎呀，都把我急死了！您怎么才回来？天都黑了！
哎呀，别提了，一言难尽，是这么回事。公子，要不是这位恩公解救，咱们爷俩都见不着了。恩公，您请过来，我给您介绍介绍。 哎，我这
严福说完话回头一看呢，
展昭是踪迹不见，
哪儿去了？南下躲起来，把他送到家算完成了。
像这组人一向是施恩不忘报，
我帮了你的忙，不希望你报答，非得到人家家里头提名道姓，人家还得谢谢，年节还得送送礼，那都是一般的人了。南侠那个品质够多高贵，一向不干这种事儿。
严福不知道，
转回身一瞅没人，他傻眼了。
哎呀，公子，我明白了，大概那位是狐仙变的，我是被神仙把我救了。
严查散也相信这个，主仆二人是望空而拜，磕了仨头把门关上，拎包进屋了。到屋之后，严查散他娘就问
严福啊，我听你吵吵喊喊的，遇上麻烦事了。
哎呀，老夫人别提了，刚才我跟公子讲了，我遇上劫道的了。
他又把经过讲了一遍，老夫人也不住的念佛呀，看来咱们老严家祖上还算有德，你家公子明天就起身了，你呢还得受受累，把干粮帮他做好。
哎，我这就去点火去。
严查散进京赶考，一路上为了节省花钱，自己家里带干粮。
什么干粮？就是大眼的窝头，
这一个窝头能有半斤，那眼里头塞块咸菜，这就可以了。这严福呢，把火笼着了，把笼屉搁好了，时间不大，蒸的左一屉右一屉的，能蒸了100多个窝头吧。严查散也没闲着，往这眼里塞咸菜。
老夫人利用这个机会在灯下修书，这封信呢也就写好了，把儿子严查散叫到面前，儿啊，你把这封信带在身上，要亲手交给你舅父柳红。信里边我都写清楚了，你呢先到双星桥柳家巷你舅父家中，叫他帮忙，帮着你好好温习功课，来年春天好下场考试，我想你亲娘舅绝不会拒绝的。另外呢，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，你舅父柳红有个女儿叫柳金蝉，跟你自幼定亲，如今你已经是20岁挂零的人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西嫁呀。你到了双星桥之后，让你舅父给你们夫妻二人完婚，娘我也就放了心了。
娘啊，儿都记住了。
严查散说着把信接过来揣在怀里，天亮就得起身。老太太一琢磨，让严福啊陪着严查散进京，因为这个严查散长这么大没出过门，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少，生活之中一点经验也没有，怕他吃亏呀。可是严查散想，我家里的老娘那么大的年纪了，身体还虚弱，身旁需要有个人伺候，如果严福跟我走了，我娘怎么活呀？娘儿两个就在这儿让。可正在为难的时候，有人叫门。严福赶紧把门开开，往外一看呢，外边站个小孩儿。嘿，别看小孩儿非常精神，头梳日月双杂髻，墨根系着红头绳，小娃娃脸儿，特别是这对眼睛锃明刷亮，显得那么聪明，那么嘎气。腮帮上一边戴个小酒坑， 穿青挂皂，背后背着个小行李卷，斜挎着个兜子。严复一看认识他，是金公子的书童，叫雨墨。
雨墨，你怎么来了？
老哥哥，你刚走，我们公子啊就打定了主意了。他一考虑呢，杨公子没出过门，这次进京赶考，身边需要有人侍奉，考虑到你们家也没有人手，因此把我给打发来了，陪着公子进京赶考。老夫人一听大喜，知道这孩子聪明，这心也就放下了。简短些说，天亮了，严查凡准备的行李，带着干粮和雨墨，还要进京赶考。